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中共与谎言。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是在中共谎言宣传洗脑下成长生活。我们就看看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中共吧。欺世谎言，意在篡改。说起抗日战争，在当今中国40岁以上的人马上就会联想起电影《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电影，人们也没有去想过日本是怎么被打败的。近几年来，中共一改过去国民党不抗日的说法，导演了一些国民党抗日的一些战争影片，场面很悲壮。那么中共为什么自己要揭穿自己说的谎言呢？其实中共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方面，在现代信息流通的今天，一些历史已无法再掩盖；另一方面是掩人的耳目，让人们认为中共很开明，知错能改。其实是中共在掩盖历史的真正谎言。让我们揭开那段真实的历史，看看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是如何说谎和欺骗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是在1931年9月18日，而战败受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期间，中国历经14年抗战，而中共却截断历史，不顾事实的撒谎，说成是8年抗战，从来不说14年抗战。那么中共为什么只说后八年，1937年到1945年抗战呢？而抗战前六年中共在干什么？没有参加抗日吗？那他在干什么事情？不妨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件事，中共根据斯大林的命令，1931年9月20日晚上对全党发出了命令，必须继续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因为日本侵略了中国的东三省，实际上是拉开了侵略苏联的导火线。我们必须保卫苏联。当前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战，我们必须和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斗争到底。我们必须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武装暴动。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浴血抗战，中共却在后方干着武装暴动、反蒋的卑鄙勾当。第二件事，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中共在江西瑞金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秘书长邓小平。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14条中说，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和各地区的人民们都有独立建国的自由，都能够脱离中国。这就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两个月之后，中共干的第二件煽动推翻国民抗日政府、分裂国家的罪恶勾当。第三件事，1932年中共策反19路军的陈明书部，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意在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从1931年918到1935年8月1日，在长达五年的抗战中，中共从来没有说过抗日这个词，更没有做过一件抗战的事。中共谎言欺骗的是为掩盖自己搞分裂、不抗战的罪恶历史。而后八年，他又干了些什么呢？又是用怎样的谎言来欺骗世人呢？第一件事，从1937年到1939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经常高喊蒋委员长万岁。1938年5月，毛泽东将亲笔信交给周恩来，命其当面交给蒋介石先生。信上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日， 国人无不敬仰。我当一定在先生的领导下奔赴抗日疆场，保卫我们伟大的民族。但在1937年8月，中共对全世界发表抗日救国纲领10条，条条都是如何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奔赴前方，坚决抗日，为挽救中华民族，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就在发表这个纲领的时候，1937年8月25日，中共在延安以东50公里的洛川县召开了洛川会议。当时中共的总书记张闻天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学习列宁，学习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怎样让俄国的军队在一战当中失败，让俄国被德国人打败。就是说，在这场抗日战争当中，中共应该怎么办？中共就应该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拼，拼完之后江山自然就是我们的，我们不要打，我们的办法是要使得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让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彻底被日本人打败。因此中共决定了一个日蒋火拼的邪恶策略，所谓拥蒋抗日，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全都是做戏的谎言与欺骗，而日蒋火拼坐收渔利，篡夺政权，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第二件事，专打抗日国军，不打侵华日军。新四军从建军到最后从来没打过日寇，他专打韩德勤。韩德勤是和日军血战台儿庄大战的主力部队。当时左倾亲共的大公报有这么一段报道，新四军在皖南地区不但不打日寇，反而攻击袭击我抗日军队，一而再再而三，居然淹死我军长，歼灭我师长，消灭我成团成营的国民革命抗日军。第三件事，种植鸦片，罂粟花香。中国大陆有一位非常走红的歌唱家叫郭兰英，我们小时候和年轻时都很崇拜他，他一曲《花篮里儿花儿香》唱遍了中华大地大江南北。可是当我们唱这支歌的时候，我们哪里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花儿香不是花儿，是鸦片罂粟花香。在所谓的史诗《东方红》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幕幕的镜头是中共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种出粮食来是支援前线抗日救国吗？不是。1939年中共成立了一个鸦片生产委员会，主任是任弼时，邓发具体领导。邓发亲口告诉原苏联弗勒基米诺夫说，我们过去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运出去，换回来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银洋，今天我们一小袋一小袋的鸦片送出去，换回来的是一大车一大车的银洋，我们就拿这个钱买枪买炮买子弹揍国民党。邓发说完这个话以后，毛泽东加了一句话，我们共产党种的是革命的鸦片吗？革命两个字掩盖的是何等的罪行和羞耻啊。原来中共不是抗日啊，就算要种个抗日的鸦片来反对日本帝国的侵略，我们今天中国人都认了，可它却不是抗日，而是要推翻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国民南京政府。第四件事，它通敌卖国，不是抗日救国。1984年江苏省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南京日志》，这本书详细地记载了新四军的领导人杨帆、毛泽东的直线联系人潘汉年是怎样在日本冈村宁次侵华总司令部里面直进直出的。这本书在1984年出版以后引起整个历史学界的轰动，难道中共通敌卖国吗？我们不相信啊。可是弗拉基米诺夫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有力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他们等不及了，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7个县城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他们一起消灭国民党军队。第五件事，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南下逃跑。1934年11月21日， 中共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已经南下突围了，第一次打出了抗日的旗号逃跑。大家知道，中共红军长征25000里北上抗日，是北上抗日吗？从白寿颐先生为中共编制的这本教科书上看到，1934年10月21日晚上8点钟，中央红军江西瑞金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同在这本书里面翻了几页之后，同样一句话，1934年10月21日晚上8点钟，中央红军庄严宣布长征北上抗日。同是一本教科书，同是一个编写组写的，同一天晚上8点钟，一句话是南下突围，即南下逃跑，一句话是庄严宣布北上抗日，到底是南下逃跑还是北上抗日？1935年9月12日，中共在俄界甘肃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为这个会议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现在只能走一条路，那就是通过甘肃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打通进入苏联的道路干什么呢？日本人又不在那里，当然是逃跑。10天之后，9月28日，在陕西庞罗镇又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没想到在陕北还存活着一支红军，那是指刘志丹的红军。他发现这支红军以后，决定我们不跑了，因为向北跑太危险。我们找到刘志丹的红军就在陕北落脚，然后领导全中国的革命。”请大家查毛泽东的原话，这是庞罗镇会议的决定。所以中共在陕北落了脚，然后斯大林批示并命令中共要开拓河西走廊、甘肃和新疆，要把这块中国的大西北地区掌控在中共的手里，向新疆、向河西走廊、向甘肃开去。日本人在那里吗？日本人在东北呀，往西跑干什么？这叫北上抗日吗？所以这个北上抗日整个是个假的呀，是谎言，是欺骗，长征是逃亡啊。我们现在才知道，整个中共从瑞金向西，在南又到西北，这个逃跑路线总共不足10000里。毛泽东问，到底跑了多少路啊？秀才在腊子口坐在石头上算了半天，说大概就是18000里吧。毛泽东说什么18000里，就是25000里长征。这25000里长征就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抗日英雄的长征了。这种编造的谎言我们居然都相信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文艺家们年年岁岁日日夜夜歌颂伟大的长征，在所谓毛泽东的史诗《东方红》里面看那爬雪山过草地那种了不得的壮观场面，是为了抗日吗？不是啊，是为了逃跑呀。第六件事，积蓄力量，内战夺权。1945年8月15日，当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听到日本人全面投降的消息时，从8月15日晚上12点到8月16日下午2点，整整14个小时里面，中共向他藏在深山人未识的不抗战部队发出了7道命令，让中共几十万大军从山里如猛虎一般扑向华北平原，切断京杭、京浦线，代表国民政府受降，终于拉开了他的抗日战争，也终于抢到了200多个县镇城市。中共的抗战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全面投降之日开始的，世界争夺受降权，打开了中国内战的序幕。到今天为止，中共在全世界进行纪念抗战，都没有拿出来在抗战中到底牺牲了多少人，没有拿出连长以上的军官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名单和事迹来，就连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都没有抗日英雄和烈士的名字。而当日本阴谋侵占中国疆土的时候，国军投入兵力10万以上的大型战斗22次，大型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死亡失踪32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1929年到1933年，不到5年的时间里面，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25000名国民党青年军官，其中10000名战死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头4个月。 中国国民党206位将军面对面地被打死在抗日的疆场上，为国捐躯，壮烈牺牲，国民党14年抗战是血写的事实，不是墨写的谎言。一个不抗战的中共在纪念抗战，继续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但历史是无情的，你可以欺骗一时，不可以欺骗永远。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中共抗战是墨写的谎言。漂亮的谎言，真正的欺骗。当中共要利用谁时，就会用一些漂亮的谎言欺骗谁。中共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1950年的土改运动中，中共承诺给农民土地，对农民美其名曰耕者有其田，可是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不到两年又在农村相继开展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运动，把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又重新收了回去。至今农民没有一分一厘属于自己的土地，中共在农村用漂亮的谎言欺骗了全国农民。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共动员号召知识分子和群众给中共提意见，并表示对提意见者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绝不秋后算账。当那些一心热爱党、相信党的知识分子按照党的要求去真心提意见的时候，中共却改变承诺，背信弃义，对所有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按图索骥捉拿右派，然后是又揪辫子、又打棍子、又扣帽子，没到秋后就算账。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然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共又一次用漂亮的谎言欺骗了全国知识分子。弥天谎言，掩盖其罪。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为了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了粮食亩产万斤的逆天大谎的口号。紧接着，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1958年8月27日发表了一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谎文章。文章为了说明亩产万斤一点也不神秘，更不觉说谎的廉耻，大言不惭，有声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随后，一些中共的御用工具，所谓的农业专家马上拿出了亩产万斤的理论，根据植物对太阳光能的利用，论证亩产潜力可高达 5.85 万斤。中共及其喉舌明明是在说谎、造假、欺骗国人，就连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也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现实。可中共就是强制和压制全国人说谎，以彰显其所谓的强权和一贯正确，从而在全国刮起了粮食浮夸风。在1960年大饥荒中，中共把这次当时饿死4000多万人的人为灾害，硬谎说成是自然灾害。其实真实情况，一是因为大炼钢铁、丢田弃农，大量粮食无人收割，烂到地里；二是把库存粮食出口600万吨换取外汇，制造原子弹，而不是拿出来救济农民，从而造成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此次大饥荒饿死的人数相当日本南京大屠杀30多万人的100多倍，而中共却把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篡改成是3年自然灾害，还把这次灾害归咎到还苏联债务造成的。中共的谎言蒙骗了很多中国人，至今还有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这一事实的真相。其实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们都知道，1958、1959、1960年这3年都是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冰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其根本原因完全不是什么中共宣传的3年自然灾害，更不是还债造成的，纯属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力灾祸。而中共却用谎言掩盖了其犯罪的事实真相，又一次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防治中，中共一直在撒谎、隐瞒、掩盖疫情，欺骗中国人民。从广州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 到蔓延至全国各地，中共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其发展蔓延，谎言隐瞒疫情真相，与此同时却谎称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并高调宣称在中国境内旅游居住是安全的。当疫情扩散到其他许多国家，就连国际卫生组织都感到疫情的严重性时，中共还在用谎言欺骗国际社会和国人。在国际卫生组织多次要求中国报告相关情况遭到拒绝后，无奈联合国卫生组织官员以国外普通公民的身份进入中国，突破官方重重阻力和干扰，才得到了病体组织。在国际组织的压力下，在疫情爆发席卷京城冲进中南海的紧急情况下，江泽民丢下天下国人，任由疫情病魔折磨吞食，自己逃往上海躲避疫情去自保。此时中共才不得不向社会透露了部分非典疫情情况，其真实情况及死亡人数至今还用谎言隐瞒掩盖其罪责。危言耸听的谎言意在嫁祸和镇压。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年轻的大学生向中共和平请愿，要求反贪污反腐败，推进社会民主改革，而中共对年轻大学生的合理诉求不仅不解决不支持，且还向天下所有的世人用危言耸听的谎言嫁祸大学生，砸军车烧军车杀军人，把学生们的绝食抗争说成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革命暴乱，为中共最后动用部队镇压杀害这些学生做了谎言舆论准备。中共为保住所谓党的集团利益，他就用谎言欺骗天下世人，但有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枪杀、坦克碾压青年学生的血淋淋的悲惨场面。可在事后，中共还继续向天下世人说谎，六四天安门事件没开一枪，没死一人。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清楚明白，这是中共惯用的谎言欺骗伎俩，企图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中国人民，逃避其罪责。在1999年7月至今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运动中，中共又用危言耸听的谎言欺骗全天下的世人，说什么围攻中南海、天安门自焚、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等等谎言，给镇压法轮功制造所谓借口。谎言不仅蒙蔽了中国人，也迷惑了世界所有的人。其实事实真相完全不是中共及其舆论喉舌说的那样，是中共用谎言嫁祸法轮功。所谓围攻中南海的真实情况是，天津警方非法抓捕了45名天津法轮功学员，其他外地学员听到消息后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局和平理性地要求释放天津法轮功学员。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了解情况后指示天津警方放人，4月25日当天下午，所有在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自动解散，默默离去，走时没有在地上留下一片纸屑，根本谈不上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所谓天安门自焚的真实情况是，中共与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为栽赃嫁祸和镇压法轮功，花钱雇人充当法轮功学员，蓄意制造的一起天安门自焚伪案，企图以此引起国人对法轮功的仇视。可以说中共把谎言和欺诈推向了极致。然而法轮功修炼者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讲究和信奉不杀生，包括自杀，真修的弟子能去自焚吗？且从三个自焚者的行为上看，更是破绽百出。自焚者王进东盘腿打坐结印姿势，完全不同于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那个真实修炼多年的王进东，难道连盘腿打坐结印都不会吗？且他是石家庄辅导站的一名辅导员，自己连基本的练功动作都不会，又怎么能去辅导其他学员？这种事情可能吗？天安门自焚的王进东一定是假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该人身上大火熊熊，头发没被烧焦，且两腿中间装满汽油的塑料瓶子居然在高温烈炎下烧不坏，这能是真的吗？另一个自焚者刘春玲死得更是令人怀疑，火刚燃起人即倒地，而后救治无效死亡。从自焚围火案片中的慢镜头里看到，当时一位身穿军警大衣的人从刘春玲背后手持重物猛击后脑倒地，致其死亡，根本不是自焚而亡。第三个自焚者刘思颖 烧伤度达 90%， 隔断气管依然还能说话唱歌，这是严重违背医学基本常识的。而且记者不穿防护服，不戴防护罩进入病房，在这种情况下靠近严重烧伤的病人采访，难道不怕患者感染发生危险吗？所有这些不值得人们深思和怀疑吗？究竟是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还是中共有意制造假象，撒谎欺骗世人，谎言栽赃嫁祸陷害法轮功？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明白，从三个自焚者身上不难看出，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制造的嫁祸法轮功的违火假案。李洪志先生到国外传功讲法的真实情况是，1995年，李先生因国外民众的邀请，在中国驻外使馆官员的安排下，在国外开办法轮大法学习班，从此拉开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序幕。自李先生到国外传功讲法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却从来没有听说与哪个国家哪股反华势力相勾结。耳闻目睹的都知道，由于李先生的杰出贡献，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政要颁发褒奖证书，信函3000多件。李先生本人也因此连续4年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就是这样一个教人修心向善、传播宇宙真理、普度众生的人，却被说成是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有谁会相信呢？难道不是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别有用心的又在说谎骗人，煽动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情绪，为全面镇压法轮功制造所谓的理由吗？中国有句古话，谎言可以欺骗人一时，却不能欺骗永远。目前迫害元凶已被多国的法庭所起诉，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已被西班牙、阿根廷国际刑事法庭发出了国际传讯令和逮捕令。几十年来，中共用无数次的谎言欺骗中国人民，造成的结果是使得中国人在是与非中难以辨别正与邪、好与坏、善与恶。中共说是好的，中国人民就得说好，中共不认可的事情，中国人就得反对。然而谎言终究有破灭的一天，真相也有大白的时刻，智慧善良的中国人在真相面前也一定会觉醒。特别是在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诬陷、残酷迫害运动中，真相正在逐渐明了，所有的中国人此刻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三思而后行，切不可轻信盲从附和中共谎言的宣传，更不要参与他对法轮功的迫害恶行，才是自己明智的选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